那么这种团夜受食的情况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有病，他有病不能出去取食的，啊，就开言由信徒来送饮食。第二种情况呢，就他结下安居，结下安居他也不方便出去要做家行的，啊，也可以开言由居士来送饮食的情况。第三个，逝者于生中结禁食，这个结是错误的，啊，结是结束的结。不是这个清洁的洁啊，洁净时这个洁是结束的洁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僧团当中结一个禁地啊，来在这个地方呢，专门来这个安排这个饮食的情况。我们中国佛教的饮食都是第四种啊，在僧中结禁时，因为这个中国佛教的大乘佛法强调慈悲心啊。所以说他强调素食，所以说就变成一种僧中结禁地来做饮食的情况。总之这个在这个僧团当中啊，这个饮食跟居住的环境一定要分开，一定要分开。你修行的时候一天到晚看到吃的东西啊，就打妄想，所以说呢，虽然你僧中半食，但是这个饮食一定要放在你平常不能见闻觉知的地方，移开你的修行地方。由此等食言具足，名衣食具足，何以故？无食等言，则心不安稳，一道有妨。啊，你这个饮食不具足啊，身体虚弱啊，或者生病啊，色身不安稳啊，内心就不安稳，这个修行道业就有障碍。所以我们在家居士也是这样啊，我们虽然想要修行啊，但是你基本的饮食跟这个衣服啊，要记住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啊。戊三，闲居静处。第三，得闲居静处，闲者不做众事，名之为闲；无诸愧恼，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啊。那么句言的第三个，闲居静处啊。什么是闲呢？就是不做重事啊，你这个太复杂的事情啊，会让你耗损太多精神体力的事情啊，这个是会障碍直观的。因为你这个精神体力都耗损在那个杂物啊，你这个精神那个神啊耗损掉了，你到了打休止观的时候就打瞌睡了，因为你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就不能休止观，就坐到那个地方晃来晃去的。所以这个休止观啊，就算我们是一个居士啊，最好不要做太复杂的事业，越单纯越好，公务人员是最好的，这公务人员啊修行是最好的，单纯上下班制的。那么这个是闲，那么静呢？无愧恼，故名为静。啊，你居住的环境呢、啊，不能太嘈杂。啊，一个初学者，这个止观呢、啊，是一种无漏的圣道的功德，那个是何等伟大的功德！啊，那么这个修行一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哎，初学者，你在这个太吵闹的环境，你很难成就。所以这个要无诸愧恼，这个是解释闲跟静啊。这当中讲出有三种啊，一者深山绝人之处啊，那当然最好了啊，就是这个深山绝人之处啊，没有人烟，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在律上，佛陀要这个佛弟子啊，你一个人不要住在深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深山呢、啊，都有这个山神、树神。这个鬼神的世界就跟人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鬼神是讲道理，有的鬼神他不讲道理。你一修行呢、啊，他就要跟你，就要跟你对立了。他也不一定跟你有什么冤仇，但是这个鬼神的世界嗔心特别重，胜负心也特别强。 他就是要破坏你的修行，破坏你的烦恨，破坏你的禅定。只在比在历史上很多比丘啊，一个人住深山啊，被鬼神干扰啊，就破戒，就佛陀规定啊，以后住深山至少要两个人，尤其是你住的地方啊，住在有些人住在山坡地啊，鬼神很多啊，树很高啊，持一点咒，他后面会讲啊，在修行之前呢、啊，持一点咒，持一点大悲咒，那持咒要出声一词，啊，持咒加持自己，我不伤害别人，但是我要求加持自己。咒业持咒以后咒业，我刚刚所持的咒啊，在我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啊，任何的鬼神不能干扰我，要持一点咒啊。二者佛陀难落之处，虽离一即落，即一尽三世离，持者放目生觉，无诸愧恼。那么或者是行佛陀在这个阿兰若处，就是极尽处啊，那么什么叫极尽处呢？就是离开这个尘世啊，最少是要三四公里，就是说虽然有人烟，但是人烟可是稀少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放牛牧羊的声音啊，就听不到，就是现在说啊，这个车声听不到啊。三者眼白衣住处，清净伽蓝中，皆名玄机净处。啊，这个眼白衣地处啊，我们解释一下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居士就要个别住，不是这个意思啊。就说你这个住的地，你在修行的地方啊，玄机净处，就是这个习诸延误啊，习诸延误玄机净处啊。你在修行止观的时候，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你起码要玄机净处。比如说你在客厅修止观，客厅大家在看电视聊天，你怎么修止观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刚开始在成就止观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啊不受干扰的地方，啊，就这个意思。这不受干扰啊，我们一般的干扰啊，像车身的干扰还比较小，最大的干扰是人讲话的声音，因为人的声音它有名言，它会表达一种观念，它会带动我们的攀岩性。所以说事实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有点车身还无所谓，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这个讲话声的影响就很大，因为它能够表浅一种观念，很容易会带动我们的攀岩性。所以这个人声的干扰比车声的干扰还厉害。那么这个是玄机净处，物是习诸延误，地是习诸延误有事意，一习自身延误不作有为事业。那么这个自身的事业呢，就是维持生活的事业啊，是荣工商啊，不做一些有为的事业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他这个地方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出家众啊，但是呢，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来做体会啊。事实上，我们居士。你不能经常习诸延误啊，你起码一天早晚课啊，早上早点起床一个小时的定课，晚上一个小时的定课啊。那么你要求你自己在做定课的时候习诸延误也是可以，这个小时啊不要做是其他的有为事业，暂时放下啊，这也是习诸延误。第二个，习人间的延误，不追寻熟人朋友及亲戚之事，断绝人事的往来。这个事情是这样，我们对于过去的朋友啊，尤其是没有学佛人啊，啊，你经常跟他写信啊，打电话，这当中会障碍你修习止观的。为什么呢？这个修行人的心情呢、啊，跟一个没有学佛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学佛的那一念心呢、啊，它的活动范围啊，都是在财色名食界的境界活动。他认为这个境界是最尊贵、最殊胜。那么学佛人他有更高的眼见跟理想，他这个修这个止观是最尊贵的。他认为这个世间的财色名食睡都是可破坏的，暂时的因缘，他不当一回事。那么这两个不同的思想的人经常往来啊，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你的止观还没有真实成就，如果真实成就还无所谓。我们是在内心当中栽培止观的幼苗，而这个世间的这些俗事，这种尘劳的境界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熟境界。我们无量劫来啊，我们内心啊经常在那个境界活动，现在规定自己不能去的，但对事实上对我们是很熟悉的。那么你跟这些俗人往来的时候啊，他会经常散发一些世俗的信息给你，那么这个信息刚好是你熟境界，一下子就刺激你的攀缘心，你就很难在你的止观的所缘界安住了。换句话说呢，你跟俗人往来不只是说浪费这一个小时，而是那个后遗症，它会带动你很多世俗的妄想。所以这个地方倒是要很注意的啊，不要跟那些没有修行的人啊，一些没有学佛的人太过于密切的往来，这个是要注意的。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刚出家的时候在虎跑寺啊，他到虎跑寺以后他准备出家了。出家之前呢，他的太太，他第二个太太叫日本太太，带着他小孩子来看他。弘一大师跟智克师说啊，你告诉我的太太说李叔同已经死掉了，拒绝不见，一面都不见。但是我们看弘一大师后来的表现，他非常有大悲心，这个是一种抉择的问题。我们今天暂时不跟众生往来，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伤害我们的慈悲心，而是我们很理智的知道在这个过渡时期我的止观功德没有坚固，我必须要暂时的跟一些放逸的人暂时的停止往来，这是一种暂时的因缘，是这个这样的一种心情。三者习工桥技术延误，不做世间工桥技术一方静咒普相书数算计等事。那么这种工桥的事业啊，比如说什么工匠技术、木工、电工呢、这种技术，或者是一方静咒啊，这种治病的技术，或者是普相书数这种算命的技术啊，或者是算计啊，世间的这种算术啊、会计的学问啊，这个都要暂时停下来。四者习学问延误，读诵听学等悉皆弃舍。这个字是错字的，听字这个字，字是学，学问的学。那么对于世间的法的读诵乃至于听学跟修行没有关系的都要弃舍。这个读诵是指要停的是世间的读诵啊，在一切四论论上说呢，我们修观呢、要读诵大乘经典，跟自己修行有关的经典要读诵。此为习诸延误，所以者何？若多延误，则行道是会心乱难摄啊。因为你的这个修行的刚开始啊，太多的外缘啊，会带动我们无始劫来的攀缘心啊，就很难在止观的境界安住。看第五，尽善之事。第五，尽善之事。善之事有三：一、外护善之事，金银供养善人，将护行人，不相扰乱。那么他这个外护善之事啊，就是他能够提供你衣食跟这个种种的环境啊，他能够护持你修行的，这叫外护善之事。那么他能够经营供养你衣服饮食，能够善人将护，这个将者保护的意思啊， 使令你不受干扰。这个万物三之四啊，这个女众比较有可能会得到，因为她有时候不工作，就由先生来护持啊，先生就没，男众就比较没办法啊。不过退休以后也是可以啊。二者同行善之事，共修一道，互相劝发，不相扰乱啊。那么这个善之事，第二种是同行的，同山道友。有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要共修一道，互相劝发，互相的劝勉，互相的这个勉励，这个发就是前进，互相在道上前进啊，不相扰乱。这个共修一道啊，这同见同行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法执不同，你修净土宗，他修密宗啊，你的心情要到净土去成就圣道，他的性情准备要继续流转求正上升，你们两个在一起就争执哈。那事实上这件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都可以啊，在杂染的世界成就圣道也可以，到清净的环境成就圣道也可以，个人的抉择啊。那么你这个不同见不同行啊，容易引起没有必要的争执，那么争执以后大家心情很不好，修不下去。所以这个修行啊，要紧的同见同行，这个是同行善知识，互相勉励。三者教授善知识，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是叫力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你的指导的老师，那么他能够指导你内外方便，内就是如何的调心啊，他告诉你你这一念的善乱的心怎么修止啊，怎么能够在所缘境专一详细的安住，成就心一尽性，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如何起观啊，观察无常无我，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啊，这是属于内方便啊，那么属于内心的直观。这个外方便呢，它告诉你如何的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啊，就是这个内心以外的叫外方便啊，这种禅定法。那么四教力习，他能够开示法义啊，使令你能够得到利益，得到法喜。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主机和尚很重要啊。主机和尚他能够知道啊，这个你到了第几天，你的内心状态可能会出现什么障碍啊，他要预设一些药来帮助你破障啊。这个是教授善知识啊。那么念名五种缘悟境啊，这个是我们修习止观的五种条件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了。大家打开讲义第22面，丁二，喝玉第二。那么智者大师把这个止观的修行啊分成十科，那么前面的五科呢是一个前方便啊，叫做天台25方便。那么这个方便当中的修行呢，这个地方是属于第二科喝玉。那么这个喝呢，就是喝则啊，就是思维它的过患而加以喝则。那么喝则什么呢？喝则玉，这个地方的玉指的是世间的色身香味触这个五尘的境界。那么五尘的境界为什么称为玉呢？因为我们内心跟世间的五尘的境界接触，会引生 内在的一种贪欲的心，那么就是它能够引生贪欲，所以我们称它做欲。所以它本身不是欲，但是它能够引生我们的贪欲，所以我们称它做欲，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在正修之前啊，对于这个世间的五尘啊，这种五欲的境界要加以呵责啊。那么这当中分两科，初明五欲的过患，二是呵欲的方法啊。先说明五欲的过患，再说明这个呵责的方法。看初，那么初当中呢，明五欲过患分两科，初总标而别名兼初啊。先看它的总标。所言呵欲者，谓五欲也。凡欲坐禅修习止观，必须呵责。五欲者，是世间色声香味触，常能狂惑一切凡夫，令生爱着。这个惊是个错字啊。令生爱着，若能生之过罪，即不清净，自名呵欲。那么先说明五欲什么？那么呵欲呢，就是呵责五欲。凡欲坐禅修习止观，必须呵责。这个修止观必须呵五欲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那么修止观呢，它跟我们一般在修一般的善法是不同啊。那么我们一般的布施放生啊，这种善法是一种外在的境界，内心当中并没有成就一种正念正知的功德，所以就谈不上所谓的呵五欲不呵五欲啊。那么这个修止观呢，以净土来说呢，我们一方面去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一方面思维娑婆世界的种种的苦恼，升起一个坚定的信念，那么有一种信愿的心情呢，来执持名号啊，心离佛号专一安住，心离佛号相续安住，那心中就成就一种信愿持名的一种资粮。那么这种资粮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解脱的功德，特别珍贵的功德。但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啊，虽然我们内心当中成就一种调伏烦恼的一种功德啊，但是这个时候的烦恼完全是没有断除。那么假设我们内心当中跟这个世间的五尘接触啊，这个烦恼会再一次的活动，那么烦恼跟正念是互相对峙的，那么毕竟烦恼是一个熟境界，这个烦恼就会破坏我们好不容易所栽培的这个信愿持名的功德，它对我们的内在的止观的功德有破坏的作用。所以为了保护我们已经成就的这个止根观的功德呢，我们必须要呵责五欲啊，使令这个我们内在的烦恼它能够不活动，是这个意思，来保护我们已经成就的止观的正念。所以说呢，凡欲坐禅修习止观，必须呵责。那么呵责什么呢？五欲者，世间的色声香味触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所呵责的，并不是出世间的五尘啊，比如我们大殿看到佛像啊，我们也看到了佛像的色法啊，我们有这个赞佛偈啊，赞叹佛的功德。有种种的音声啊，那么这个都不是我们所呵责的啊，这个地方所呵责的是世间的这有漏的色声香味触的境界啊。那么这种境界呢，常能狂惑一切凡夫，令生爱着。这个狂惑呢，是一种痴狂跟迷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事实上五欲它本来不是一个功德的相貌，但是呢它却表现出一个清净 功德的样子，指令我们爱道。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啊，初虽美味终成大患。那么一个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甜美的食物，那么的确使令我们爱倒，但是它的本质是个毒药。那么有智慧的人当然是不会去吃毒药的了，但是我们凡夫呢，他没有看到这个毒药的过失啊，就贪着这个美食啊，就把这个毒药给吃下去了，就把这个身体给毒死了，或者说是啊，刀上的蜂蜜啊，不足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患。说世间的五欲虽然它也有一些暂时的安乐，但是这个蜂蜜的背后却是有一个刀，一个锋利的刀在后面啊。当我们的舌头去舔这个蜂蜜的时候呢，会被这个刀啊深深的割伤。所以说呢，五欲它的过患，它在于它惶惑我们，使令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真相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若能深知过罪，即不亲近是名何语。所以这个大师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不再亲近五欲呢？要紧的是深知过罪啊，就是深，就是很深刻的明白这个五欲对我们身心的一种伤害啊。那么这个深就是很深刻的，不是明白而已，你经过一次一次的思维，你内心当中真正的肯定佛陀所说的真实语啊，这个深知过罪，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放弃这种对五欲的爱着，我们会知道过去的思想是颠倒的、错误的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喝欲的一个内涵啊。那么这段呢是对于喝欲这个整个内涵做一个总标啊，这以下就个别的解释它的内容。那么别名当中分五科，根一名色欲的过患啊，这个色欲呢是眼根所缘的境界，眼睛所对的境界。一喝色欲者，所谓男女形貌端严，修目长眉，诸臣数尺，一世间宝物，青黄赤色，红紫飘绿，种种妙色，能令一人见者深爱，作诸恶业。那么喝色欲呢，这当中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那么有情的色欲呢，所谓男女啊，主要的就是男人跟女人的这个颜色。那么当然我们所爱着的不可能是丑陋的啊，是一种形貌端严啊，这个形状特别的端正庄严啊，或者男众或者女众啊。那么这个人多数就是有善业，过去有这个善业的力量啊，表现出一种形貌端严的样子。什么叫形貌端严呢？修目长眉，诸臣数尺啊，就是这个眼睛长得很大，那么眉毛呢长得很细很长啊，那么诸臣数尺啊，嘴唇红红的啊，牙齿很白啊，这个就是形貌端严啊，或者说是世间的宝物啊，世间的这种各式各样的黄金啊、珠宝、种种的古董啊，那么它的颜色表现出来的青黄赤色、红紫飘绿啊，这个飘绿呢就是宝绿色啊，宝绿色。那么这种不管是有情或者无情的色法呢，它会使令我们愚痴颠倒的众生呢见者生着，做出恶业啊。那么当然爱是一个烦恼，那烦恼升起的时候，假使我们不喝则啊，这个烦恼它不会停下来，它会继续的活动，那么活动到一个程度，它就会推动我们的身口去造罪业啊，就做诸恶业啊，做一些杀盗淫妄的罪业啊。那么这以下呢讲出两个例子啊，说这个色欲的过患啊。如频婆娑罗王以色欲故深入敌国，在以你阿凡婆罗房中。二燕婆优田王以色染故劫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种种过罪。那么 这一下来讲出啊，因为这个色欲而引申的过患了、啊。这个第一个呢，出自这个《大智度论》啊，说这个频婆娑罗王。那么这个频婆娑罗王以一国国王之尊啊，他因为贪饶女色的缘故呢，深入敌国，这不惜生命啊，一个人只身到了敌国啊，在这个因尼阿凡陀罗房中啊，差一点丧失生命。也做一个国王也不容易，有很多很多的善业的支持，才有这一期的生命啊。但是因为他爱着这个女色啊，差一点就把这一期的生命给破坏啊，所以这是一个过患啊。其次呢，优铁王以色染故，结五百仙人手足，这个是出自《大毗婆沙论》啊，说这个优铁王啊。他有一天带着宫女到郊外去玩乐，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啊，要唱歌又是跳舞。那么在这个山中住了五百个仙人啊，五百个仙人因为长时间的休息禅定啊，都已经成就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么这个禅定当然是有神通啦、啊，就在禅定当中呢，听到很多美妙的歌声啊，就很好奇啊。五百仙人就以这个神足通啊，一刹那间啊，飞到了这个幽天王在唱歌的这个虚空上。那么这个五百仙人当然都是有禅定，但是也都是凡夫了。那么看到这个宫女的美妙的颜色呢，就动了淫逸心啊。淫逸心一发动的时候，就把他辛苦所得的禅定给破坏。那么这个禅定一破坏以后，神通就失掉了。那么这五百仙人呢、啊，就好像是啊，如鸟折翼，就像一只鸟啊，失去翅膀一样啊，就从空而降，掉到了这个云这个宫女的这个圆圈的中间。那么幽田王啊，看到这个突然间在这个玩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五百个这个修行人啊，升起了嫉妒心。就问这个五百个仙人说，你们得到的是空定吗？他说我们没有得到是空定。说你们得到四禅吗？说我们本来是得四禅，但是因为这个看到这个宫女跳舞啊，这个禅定失掉。那么幽天王听得很生气啊，说你们四禅都没有得到，那么就跑到我们这个宫女的堆里面来啊。这个幽天王就升起的嫉妒心啊，就把他们这个五百个仙人的手足都砍断，所以讲如是等种种过罪。在我们这个生命体当中啊，我们要成就一个功德啊，是何等不容易啊！特别是这个禅定，这个禅定呢是一个过人法。那跟一般的在外面啊散散乱乱啊不失持戒啊放生的境界那是大不相同。一个人要得到禅定啊，那要花费多少的精神体力啊，长时间的减少饮食，减少睡眠，会把世间的这些尘扰的境界完全放下，才有这种境界。但是就是看一场宫女的跳舞就失掉禅定，而且还换来把这个割截手足的灾难啊。这么这些灾难是怎么来的呢？当然不是上帝创造的啊，就是因为色欲的关系引申的啊。所以说啊，如是等种种过罪啊，就是说我们思维这种色欲对我们的功德的一种伤害，到达这种境界啊，使令我们喝则远离，这个是色欲的过患。再看根二，名声欲的过患。那么这个声呢，是耳根所对的境界啊。前面的色呢，是一个眼根所对的境界啊。这个是耳根，耳根所对的一个声尘。二，喝声欲者，所谓空喉争敌，失足金石音乐之声，即男女歌咏赞颂等声，能令凡夫闻疾染着，起诸恶业。如五百仙人写山中住，闻真陀罗尼歌声，即是禅定， 心罪狂乱、如是等种种因缘滋生过罪。那么这个身欲，这个身主要的是空喉、真敌、失足、金石啊，各种因缘的声音啊，或者说是男女的歌咏、赞颂的声音。那么这种声音呢，能够使你凡夫呢，当然凡夫心中是有烦恼了啊，跟这个声音一接触的时候呢，闻即染着起诸恶业啊，就升起的爱烦恼，这爱烦恼再继续的活动啊，就会要造罪业了。这一下讲出一个例子，说这个五百仙人啊，他们在雪山中住啊，都已经成就了禅定。那么有一次呢，就是有这个真陀尼啊，他到这个山洞的外面去唱歌。那么这个五百个仙人啊，他的这个声音，他的这个心跟这个声音一接触的时候呢，听到了这个美妙的歌声啊，动了爱的烦恼，就失掉了禅定。那么这五百个仙人本来都是几百岁的人，好几百岁了，年纪很大，但是有这个禅定的摄持啊，相貌都很年轻，但是因为听到歌声啊，失掉禅定的、啊，就现出了一个丑陋的样子啊。而且有些人甚至于啊，心醉狂乱，内心狂乱啊，所以说如是等种种因缘滋生过罪啊。这个我们这个禅定呢、啊，有这个外道的禅定跟佛弟子的禅定啊。外道在修禅定的时候啊，他不修观的，就是他完全以这个所缘境啊，心以所缘专一安住，心以所缘相续安住啊，就是完全用正念的力量来压制所有的烦恼。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五欲的境界啊，他心中的爱着是很坚固，很坚固。他怎么不活动呢？他是暂时的勉强自己不去攀岩它。他的心情是啊，他认为五欲是美妙的，是美妙的，但是他呢不去攀岩它。所以说呢，他虽然得到禅定是如实压草，他这一念心跟五欲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春风吹又生，无量无边的烦恼又起来活动啊，就把他很辛苦栽培的禅定呢、啊、就破坏掉了。外道的禅定呢、啊、就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佛弟子在修习禅定呢、啊、他修止他可以修观，就是说他在调伏烦恼，他不是强压制的，他是靠这种理智的疏通啊，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贪着五欲呢？啊，因为他有种种的过失，后面会讲到啊。那么他有这种不净苦无常无我啊，他能够用这个不净跟苦恼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来观这个五欲的过失啊。那么来对峙我们对于五欲这种清净跟安乐的颠倒。所以说呢，这个佛弟子，这个他内心当中跟五欲接触的时候，他那个心中的智慧啊，光明会现前。所以说他这个光明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呢，他能够保护他的禅定不受破坏，他也能够调伏他心中的烦恼，使令他不活动。因为五欲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美妙，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了这个外道的禅定啊，它是有定无慧啊，就会有这个问题啊。就他在因地的时候没有呵五欲，所以在果地的时候，他的禅定啊，就有这个危险性啊。再看根山明香欲过患，这个香呢是鼻根所对的境界啊，鼻子。三喝香欲者，所谓男女生香、世间饮食馨香及一切馨香等，宜人不了相向，闻即爱着，开一结使门，如一比丘在莲花池边闻花香气，心生爱药，持神极大喝者，何故偷我香气？以着香故，令诸结使握者皆起，如是等种种因缘滋香过罪。 那么这个香的内容主要是啊，或者是男人女人身上所散发的香味啊，这个是有情的香味，或者说是无情的香味啊，就是世间的饮食啊，或者馨香。这个馨香就是这个水果或者是花啊，花果所散发的香味，即一切的馨香，这一切馨香就一切的香气了啊，等等。那么怡人不了这个香气，它的一个不净跟苦恼的相貌啊，闻及爱着发开结使们，就开动了，发动了我们这个结，这个结指的是烦恼啊，就烦恼之门，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就是因为爱着的缘故啊而开始活动啊。那这一下讲出一个例子，说这个智度论说有一个比丘啊，这个比丘呢，他不是住僧团，他是一个人住在这个阿兰诺，就住在山中住一个茅棚。当然他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在茅棚打坐啊，这叫调身啊。他有时候在房中打坐，有时候到外面去经行啊。那么虽然经行，他心中也是一样意念他心中所受持的法门。但是当他走到莲花池的时候啊，因为那莲花这个时候盛开啊，很多很多的这个莲花的香味啊散发出来。那么这个比丘闻到花香以后呢，心生爱药。这个时候他忘失了他心中的法宝，忘失的所缘啊，就升起了爱的烦恼，这心跟这个莲花的这个香味啊就染着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河神，当然河神是有神通啊，就喝着说，你这个比丘怎么偷我的香气呢啊。那么这比丘就升起了惭愧心啊，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过没多久啊，有一个这个世俗人啊，这山中的工作人啊，就到这个莲花池的地方啊，啊两只脚啊就踩到这个莲花池啊，就左边挖几抓几只莲花，右边抓几只莲花，就把整个莲花都踩走了。那么这个地上也踩得乱七八糟了，就走了。那么这个比丘就回去问河神说啊，说我刚刚只是闻你的花香啊，你就这样呵责我，就刚刚这个人他把你的莲花石都完全破坏的，你都没有讲一句话，都没有表达意见啊。这河神说啊，说你是一个修行人啊，你的心就像张白纸一样啊，这个白纸当中出现一点黑点啊，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为了你好才呵责你啊。刚刚那个人啊，他是一个有罪业的境界啊，内心就像一张黑纸，一张黑纸再多几个污点啊，他无所谓的啊，讲他也没有用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这个以着香故，令诸结使卧者皆起啊，如是等种种因缘自相过罪啊。我们平常在起烦恼，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也会有差别。就是你平常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也会起烦恼，你在打佛七的时候也会起烦恼。但是这个烦恼的相貌会不同，就是说你在这个尘恼的境界起烦恼，你不容易发觉，因为这个动荡的过程当中啊，多一两个烦恼你无所谓的。但是你在这个打佛七的时候啊，内心极静啊，就像一个平静的水啊，你突然间丢一个小石头进去啊，那就非常明显。所以这个地方讲，就是一个修行人啊，他这个升起的烦恼的时候，他都是很明显，所以引起的这个合审的合者。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相遇的过患啊。再看庚巳，名未遇过患，是喝未遇者，所谓苦酸甘辛